第三十四集。
说着，他起身走到了窗边，望着波光粼粼的乌油江，说他已经可以看到即将来临的那个年代，四面八方的资金、产业与人才汇聚而来，秀州城将会成为一座最欣欣向荣的城市，它会超越东京、超越上海，甚至超越美国纽约，它会让每个人都以居住在这里而引以为荣。哎呀，你不是个神父，哼，你是个赌徒，而且你还是拿我当做本钱的赌徒，省长大人难道不是吗？可你会把我这个省输得精光的。土地就是取之不尽的库塘，钱会贬值，就会像水一样流走，土地永远不会，它永远在您的脚下。亚历士神父笑着又回坐到我的身旁，喝了口茶。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土地还会在我脚下任意的践踏，而我的脸上总算是有了笑容，开玩笑似的对他说，看来你是要让我成为一名地主啊。亲爱的省长大人，任何帝国都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。那我们首先要找到一名银行的董事长啊。这个人选亚历士神父也早已经替我想好，就是我的二哥宝山。可他的话一说出口，让我不禁是顿生疑窦，他们两个是不是早已经串通好了？但是除了宝山，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人选，我总不能把钱袋子交到一个外人的手里吧。宝山就是这么被任命为秀州银行的董事长的，后来他又接任了财政厅长的职务与多家银行的董事。左家骥率部在北方征战了三年，等到回到秀州城的那天，身边只剩几个贴身的警卫。曾经他是那么的意气风发，跟随蒋总司令跨越长江一路北上，在山东境内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浴血奋战，打到最惨烈的时候，整个军已经不成建制。左家骥以为会血洒于这片陌生的鲁南大地，就趁战事的间歇致电于我，请我看在他跟随孙家大半辈子的份上，在他战死之后代为照料他的家人。他还希望我顾念着乌有子弟之情，变卖他的家产用于抚恤阵亡的将士们。最后他在电报的末尾留下了四个字，家骥绝笔。一时间我竟然有点悲伤，但很快就冲着汪家瑶嚷道，他倒好啊，活着的时候替姓蒋的卖命，现在这是快死了才想起来让我们给他擦屁股。汪家瑶劝我不值得为这些小事生气，他把电文又看了一遍后斟酌地说，左军长不管在哪阵亡，他都是我们秀州城出去的将领。我瞪着眼睛让他把话说明白，别土半句再咽半句。于是汪家瑶在说了很多道理之后，建议我在秀州城的报纸上全文刊登这封绝笔的电报，再用重金抚恤全体阵亡在北伐途中的秀州子弟，同时还号召全省进行募捐，在乌油江边为他们建造一座纪念碑。他说，每一场统一国家的战争都会被人千古传颂，长官也不应在半途缺席啊。舆论与宣传有时候比战场上的武器更管用。很快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转载了左家骥的绝笔电文，使他一跃成为了民众心中的北伐英雄。而由我一省发起的募捐运动几乎一夜间就席卷了中国的整个南方，可以说是我在千里之外 迫使了蒋总司令不得不改变初衷，不仅保留了左家骑这个军的番号，还通令嘉奖，命令他率残部撤出战场，就地补充兵员。可是这个倒霉蛋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。阎锡山通电讨蒋那年，他先是帮着中央军在黄河沿岸抵御晋军，转而又投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，成为一支反蒋的先锋部队，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，直到张学良忽然宣布拥蒋，率领东北军大举入关，左家骑顿时傻了眼。等到阎冯两位司令官被迫下野的时候，他进退两难呢，只能放下武器，接受南京军委会的改编。昔日的英雄回到故里，就像只廖羽的公鸡，左家骑闭门不出，我就三顾茅庐。他眼睛通红地看着我，我对不起大帅，我更对不起贤侄啊。哎，你对不起的是全省的父老乡亲，你把他们的儿孙都葬送在了别人的土地上。家骑知罪，家骑听凭司令官的处置。左家骑抬起他那个已经半秃的脑袋，吃惊地看了我半晌。这话让人听着高兴，他总算在我面前不以长辈自居，还记起了我是一省的保安司令。但我依然面容冷峻地看着他，你的司令官在南京呢。
家骑的司令官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坤少爷。
哟哟，这怎么使得呀？左家骑再也坐不住，啪的站得笔直，垂手。我赶紧起身，伸出双手将父亲的这位袍泽摁回座位里，亲切地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。左家骑认真地回答说，他打算去上海的租界，在那买栋小洋楼度过他的余生。上海离南京太近了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
那就请司令官开恩，把我埋在大帅的身边，我生是他的部下，到了下面我还做他的下属。
你当不成蒋总司令的军长，哎，还可以当我的参谋长。左家骑一下变得面如死灰，很久才点了点头说，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南京的军事委员会里都是帮过河拆桥的混蛋，张学良在东北一抑制，他们就急着通令各省减员与裁军，许多军长就这么着重新变回了师长，师长呢就只能屈尊到旅长或者团长的位置。而最可怜的是那些士兵，他们当兵就是为了吃粮，现在脱下军装回到家里，既没有田地，更没有钱粮，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上山为匪。汪家尧与亚历士神父共同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把从野战部队裁下来的兵员扩充进保安部队，然后逼着宝山进行全省税改，榨尽每个人身上的每一滴油水，用以豢养这些士兵与向海外采购武器。可我担心的是百姓们，把穷人逼急了是要造反的。亚历士神父却笃定地摇了摇头说，省长大人不光要征穷人的税，更要征富人的税。这个脚可长在他们身上，重税会把富人都吓跑的。他们哪儿都去不了，随着全省各地造成运动的掀起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，他们的身家与性命都已经牢牢地捆在了土地上，这可让我越发担心呐！啊，那迟早会逼着富人跟穷人 一起造反。这一老一少相视一笑之后，亚历士神父接着向我提议，那就得向富人征更重的税，用以缓解贫民们愤愤不平的情绪。他笑眯眯地张开双臂说，省长大人，大幕已经拉开，每个人都会成为您的配角。我可不是唱戏的，我应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嘛。他们要的是公平，那我们就给他们公平。亚历士神父合上他那双褐色的眼睛，像祈祷那样轻轻地说，为了让我这个优柔寡断的军政长官痛下决心，汪家尧与神父连同巴斯蒂安还有我的许多幕僚，他们共同起草了全省的十年发展纲要。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并没有写在纸上，但是都在我们的心中，那就是要树立一个敌人，以此转移民众的视线。